想现在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来看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想在这里我提一下，就是在面对异端的分辨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想有两个做法而且这两个做法是并行不悖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异端这个异端，不管是在基督教里面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举的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或者是说一些我们说的像现在有像新纪元的运动等等，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涉猎，一个一个的去了解，然后知道说它的错误在哪里那这个是装备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做法，就是现在我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来更认识真的是什么。所以头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来认识那个假的、那个不对的、那个异端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知道。但是要去分辨的话，我们必须要更清楚的认识真的是什么，好像那个真钞跟假钞的差别或者那个例子。那等一下我会最后结尾我会讲到说一些书因为刚刚大家有提到说有哪些书可以帮助我们对异端的分辨。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上帝自己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呢，可以讲说分别有这五点那等一下我会他是用英文的，但是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用中文来解释。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读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读到太初有道，如果你是一个对旧约的圣经不陌生的人，当你一听到太初有道，听到太初，你马上就想到什么？创世纪，对不对？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说什么？他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他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接着怎么样，神就怎么样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就来看道这个字我特别在这边注明道。道如果说你看到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把它翻译成话语word word 说话。所以说当圣经在使用道来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字它要表明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要表明说从旧约，就是说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他的话语这个说话 word 就是来表达上帝自己。然后我们甚至可以说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话语不仅是表达他自己，从某个程度来讲也就是他自己。有哪一些的话语方面让我们来认识说这一个在旧约里面那个话语是跟什么事情有关系的呢？我们刚刚看到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话语是跟什么工作连起来？是跟神的创造 creation 连起来。然后第二个，神说话是跟什么连起来呢？是跟神自己的启示 revelation。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圣经你会看到那个先知他们常常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话怎么样临到我，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先知就怎么样就讲话了。所以说先知的讲话事实上他们是代表上帝怎么样发言，所以先知等于是神言人代表上帝去发言的，把上帝的心意说出来。还有第三个，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话语除了跟创造，除了跟神的说话启示有关系，它也跟 救恩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5章，以赛亚书55章，救恩啊，医治、救赎。以赛亚书的55章啊，如果我们看第一节一开始，以赛亚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就近水来啊，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怎么样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立永约，就是应许那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等等。然后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在第10节、第11节，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在这几样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语跟创造跟启示还有跟救恩都有关系。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道，他是神的话语，意思就是说，从旧约或者说从旧约圣经的这个记载来看，上帝的心意一直是要跟人来说明。那么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道，就表明是他就是这个上帝自己的心意的那个化身，他就是上帝，他要把上帝的心意来向人说明，那这是道。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要来再仔细的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章1节，因为这边就开始我们看见的那个真道的准神就出来了。头一个我们看见就是他怎么样介绍这个道呢？他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它是 identify with 神，它是跟神是一样的本质，它就是神。但是另外前面那句话他说这个道与神同在，就表明说这个道与神虽然是同样的本质，它是 identify with， 但是它是怎么样呢？它是 distinction from，是有分别的啊。所以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1节里面的这短短简单的这两句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已经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不是？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理。那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说这个道是太初就有，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就更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1章1到3节里面跟这个的关联性。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就表明说这个道是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万物。可是在这里让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约翰在这边一开始提到这个道，就说到他是创造我们的。为什么他要提到创造这个事情呢？我不晓得在今天你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介绍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的一个最多的一个反应会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你认识耶稣基督很好，你信基督教也很好，但是我不需要耶稣。但是创造的这个真理就让我们认识到说，因为上帝创造，透过耶稣基督借着他创造了万物，所以上帝他既然是创造万物的那位主宰， 所以我们人在上帝面前就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是被他造的。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不可能来规避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如果你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你也不觉得需要他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在罪恶当中。那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所处的一个社会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英文的名词，是 post modernity， 一个后现代化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英文哈 post modern。 那么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就是因为现在啊的这一个时代，那我们要问说什么叫 modern， 那最主要是跟那个Enlightenment 啊，启蒙运动那个时候都有关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强调说人的理智高于任何一切，我们的理智来判断任何的一切。但是现在 postmodern 就是说人的理智还是有问题，我们需要用感性啊这些方面。然后就开始了一些比较是多元的文化啊，多元的主义，就是说你信你的很好，我信我的也没有问题，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人很容易说我不需要耶稣。但是如果我们说到上帝是那位创造主的话，而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很严肃的责任在上帝面前。但是我们接下去继续看，这个道不仅创造，而且它给我们生命和光。那在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可以讲说程序啊，刚才那个创造的那个主题，他继续讲到说，这个道是把生命赐给人，把生命赐给人。但是接下来他提到说，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他提到约翰，施洗约翰，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就又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他所说到的这个光又把它引向了一个真光，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而他要引到这个真理，就是为着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他提到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个真理要连起来看。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投影片上面的第三点啊，就是这个道不仅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和亮光，而且他 confront us and divide us， 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是要让我们很严肃的哈，要来面对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请注意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当约翰他用世界这个字，几乎没有例外的，他除了几个地方是提到就是世人的意思，但是大部分的这个世界是指的一个坏的意思，是指的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抵挡上帝，去不要上帝，拒绝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所以当在第十节耶稣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的确让我们看见说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大的环境。可是在这边他有一点点就开始让我们预备说，但是在这个当中，虽然这个世界是被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而且耶稣是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个 是我们今天也是同样面对的这个情况。福音是好消息，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不愿意接待。但是12节13节让我们看见说，凡愿意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样的人是从神生的。那这一个主题就连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就是尼哥底母来看耶稣问重生的真理的时候，问重生的就是请教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谈到重生的真理。那么这一个事情，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提，但是让我们在这边看见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因为来到我们当中，就把人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个是接待他的，一个是不接待他的。但是接待他的人是从神生的。那接下来我想要把重点是放在后面的这两点，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就是14节之后到18节，我想把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这两点上面。为什么我要把这重点放在这边呢？因为在第14节我们来看，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个地方14节约翰他用了这个字，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用旧约的那个Tabernacle， 就是旧约的那个会幕的这个同样的字眼。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的重要呢？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表明了神的一个心意。上帝为什么在旧约吩咐摩西要盖会幕，目的是什么？是要人怎么样来亲近他，来认识他，是不是？所以说上帝的心意在会幕当中所显明的，就是上帝要相信敬拜他的人更认识他的心意，他要来做他们的神，然后我们相信的人是成为上帝的子民。那这样的一个心意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而且是住在我们中间。约翰在这样使用的时候，就在说明说耶稣基督他事实上就是旧约的那个会幕所要代表的那个经义的一个具体的实现，他就是那个会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人可以跟神相遇，而且可以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这是他的重点，但是他并没有停到这边，他继续说到耶稣基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且也有真理。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就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例子，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想大家记得或者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在行淫的时候的妇人被捉拿了，然后就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们就开始劫难耶稣，就问说要怎么处理这个女子，对不对？那在那边耶稣说什么呢？在那里耶稣说道，耶稣起先不回答，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不住的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又继续弯着腰。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但接下来第十节第十一节，你看耶稣怎么样跟那妇人的对话。耶稣就直起腰来对那妇人说什么呢？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请问耶稣讲的这句话是表达恩典的那一面，还是表达真理的那一面？是表达耶稣的恩典，是不是？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哪一面呢？这是真理的那一面。所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很多的例子，好像刚才那样的例子，把耶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的这两面都具体的来展现出来。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耶稣基督，去经验他，同时也有这两面，去经验他的恩典和他的真理。然后接下来他继续说，我们也见过耶稣的荣光，耶稣基督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的荣光呢？请大家跟我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在这边我们怎么看到耶稣的荣耀呢？就是透过耶稣他所彰显出来的神迹，而这个神迹是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啊。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还记载了很多的神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要把耶稣的荣耀表明出来。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同时告诉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荣耀是在哪里，请大家一起跟我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他说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荣耀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什么？他要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第30节一直到31节、32节、33节，同样12章就看得很清楚，就不念了。所以在这里如果要归结来讲，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这一句话里面表明说，耶稣基督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他那个父独生子的荣光不仅是在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这件中间的这件事情上面具体的体现出来之后，同时他的这个荣光荣耀在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当中，不管是变水为酒、五饼二鱼的神迹等等，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但是最后最大的那个神迹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恩典和真理。那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这一个18节，那边第一章的18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说，道他把上帝充分的表明启示出来。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果耶稣基督他是把上帝充分的表明出来启示出来的话，而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能够更认识这个真理，更认识上帝本身，那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4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3节，基本上耶稣就是安慰门徒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耶稣说第4节，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请看第5节，多马就对耶稣说，主啊， 他说我们不知道啊，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接着就引出了耶稣所讲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然后腓力就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是门徒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又出来了。但是你看在第九节耶稣怎么回答，他就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请注意接下来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就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我们要来更认识耶稣，更认识上帝这位父神是谁的话，我们最保险或者说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看到那个真道的准神的这四个方面，耶稣基督终极的启示，三位一体的神观，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的这三样事情，分别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完全都出现了。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分辨的准神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我很快的提一下，然后我会要介绍一下书，然后我们再有些时间可以来讨论罗马书的第三章